诗句没有太难懂的部分，大概只有一两个小典故，那我念一下，也许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如何用诗句在传达她的情感。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赏秋窗，秋不尽，哪堪风雨助凄凉。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抱得秋情不得眠，自向秋萍挑泪烛。泪烛遥遥烛短顷，千情照恨动离情。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罗琴不耐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连宵漫漫复飕飕，灯前思伴离人泣。寒烟小院转萧条，苏竹虚窗十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我们可以看到林黛玉仿照唐代《春江花月夜》的这个曲调的方式，写了她对秋天的感伤，里面基本上用秋这一个字来贯穿所有的意境，啊，贯穿所有的意境，特别讲到秋天夜晚黄昏孤独失眠，在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孤独的人在单独面对蜡烛，而蜡烛的泪一直在流着，好像人的这个眼泪，所以说泪烛遥遥。那短顷这个顷这个字在讲烛台，就是点蜡烛的烛台，可是也同时在讲蜡烛自己的身体，就是蜡烛在燃烧，蜡烛在流泪，蜡烛燃烧跟流泪的过程里面其实是燃烧他自己的身体，所以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所以这个顷这个字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一个是讲烛台，一个是在讲蜡烛本身自己的那个肉身。蜡烛如果是一个身体，蜡烛把它所有的生命燃烧成光，它的身体是在消耗的，是在消耗。那林黛玉也有点在讲她自己，就她的生命这么年轻，然后她有这么多的感伤，她也觉得她自己在使她的生命高贵美丽才华洋溢，可是同时他也在消耗他的生命。所以我们会觉得，如果林黛玉不要这么敏感，如果林黛玉不要这么感伤，也许他的身体会好一点，也许他会活得久一点。可对林黛玉来讲，他觉得他的生命在青春的时刻，好像他不那么要求说他一定要多长久，他觉得生命完成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如同蜡烛，我们说蜡烛不燃烧它可以永远存在，那蜡烛要不要选择不燃烧？因为蜡烛不燃烧等于它的生命没有完成，那么它燃烧，它的光不断地在发散，那么同时也就造成它身体自己的消耗。所以这里面变成一个隐喻，这样的隐喻是在讲我们的生命有两个不同的走向。我们可能希望自己的身体很好，自己不要那么敏感，自己所有的事情圆圆满满，那活得很长久，我们一定有这个愿望。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现实当中的热情，我们的爱恨，我们对事情的投入，当然在消耗自己的生命，其实也就像蜡烛在燃烧。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两全的状况里，我们希望我们同时又是有热情的，又是对人间有很多的关心的，同时我们又可以保有自己身体的健康的，当然是两全。可是如果不能两全的时候，对林黛玉来讲可能是宁为玉碎，宁为玉碎，就是他希望在他的生命里保有一个最纯粹的圆满性。那这圆满也是我们一再强调，就是他会觉得他的生命如果继续活下去，他要嫁给一个他自己根本不认识的男人，他也不晓得那个男人将怎么对待他的生命，他也不晓得他离开这个大观园，他的青春将要如何被践踏。那在这样的状况里，他就像蜡烛，想干脆早一点把自己烧完了。好，所以我想这里面是一个哀伤的角色。我们一直觉得林黛玉是一个哀伤的角色，可是不要忘记林黛玉也是一个骄傲的角色，因为她是《红楼梦》里面十二金钗真正把自己完成的，她不要践踏自己。我们看到薛宝钗后的命运是什么，薛宝钗后来嫁给了贾宝玉， 可贾宝玉并不爱薛宝钗，贾宝玉就离家走了。那薛宝钗等于守在一个新娘的空房里，那是不是一个好的结局？其实我们不知道。好，我们看到其实《红楼梦》的十二金钗各有各的不同的下场。一般人都认为林黛玉的下场是最悲剧的，因为焚稿断痴情，好像她用一个很毁灭性的方式断绝了自己人间的牵挂，然后死掉了。可是从另外一个青春的形式来讲，青春也许会觉得这样的一种结束可能是另外一种完美。好，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大人的世界，如果作为父母、作为长辈、作为老师，其实我们从来不敢鼓励我的学生去走林黛玉的生命形态，你总希望他是薛宝钗。可是我今天也直接讲出来，有时候我私下也在想，薛宝钗的命运是比林黛玉更好吗？她其实嫁给了一个她根本不爱她的男人，然后那个生命其实是一个名分而已，那是不是更完美？其实我们很难解释。好，所以我相信人生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红楼梦》的作者也提供我们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也许是很难比较，或者说也许不应该比较啊，他们就是不同。所以那个薛宝钗永远是春天的牡丹花啊！接下来几回里你看到他们在玩一个游戏，就是每一个人从铅筒里抽出一枝花来，薛宝钗一抽就抽到牡丹，艳冠群芳，就是她就是牡丹，她就是春天的牡丹。然后这个黛玉永远是菊花，秋天的，她永远是秋天的花，她的生命形态跟宝钗不一样。他们是知己，他们也透露了心事，可是基本上林黛玉还是写秋天的感伤，觉得他的生命最后他有一种孤独，也有一种孤独里的坚持。他宁可孤独，他不要去惑，在外面惑，就是如果要他虚与委蛇的跟所有的人去敷衍应酬，他宁可要一个真实的孤独。我想这是生命里面很不同的一种选择的方式。好，所以我们看他写完这样的一个诗句，那刚好宝玉来看他。